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广播。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韩国官方今天透露，本月29日举行高级别会议，确定文在寅与金正恩峰会日期。会议将在板门店隔离朝鲜与韩国边境设施朝鲜一方的办公机构里举行。韩国还第一次透露，不排除再举行新的有文在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参加的韩美朝三方高峰会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今天继续被巴黎近郊南特尔警察局拘留，就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涉嫌接受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非法现金案接受法官的问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台湾旅行法后效应，与台湾高雄市长陈菊访美对应，美国派遣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抵台访问。与陈菊不同，黄之汉是政府官员，中国严批美台交流升级，警告打破北京容忍的底线。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警告，距离武力统一台湾时间更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韩国官方今天透露，本月29日举行高级别会议，确定文在寅与金正恩峰会的日期。会议将在板门店隔离朝鲜与韩国边境设施朝鲜一方的办公室里举行。韩国第一次还透露，不排除再举行新的由文在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参加的韩美朝三方高峰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在5月底前与金正恩直接见面会谈。日本关注峰会的进展，有评论指日美韩与朝鲜的对话进程可能进一步将中国边缘化。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韩国确定向朝鲜提议本月29日举行高级别的会谈，以最后敲定文在寅与金正恩峰会的日期。韩国此前透露，韩国与朝鲜峰会可能在4月举行。韩国青瓦台发言人今天表示，韩方向朝鲜提议29日在韩朝边境的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据路透社今天发自首尔的消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表示，韩国与朝鲜以及美国举行三方峰会是有可能的。他并说，会谈应当以结束朝鲜半岛核威胁为目标。经过在亚洲、欧洲以及美国的一连串外交活动以后，文在寅正在安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愿意在5月底以前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会谈。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今天继续被巴黎近郊南特尔的警察局拘留，就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涉嫌接受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非法现金案接受法官的问询。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是的，萨科齐可能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官司最多的前任总统。他在2012年下台后就不断地受到司法部门的传讯和调查。刚刚从非法电话窃听案、已故欧莱雅掌门人贝当古夫人的非法现金案中脱身出来不久，萨科齐现在又因利比亚的前总统卡扎菲的疑似政治现金案和司法部门重新打上了交道。昨天早上8点开始就因为此案被南特尔警察局拘留，今天是第二天。路透社报道说，萨科齐在接受了周二一整天的问讯后，晚上12点过后得以回到他位于巴黎16区的家中，但是周三早上他又在8点之前就回到了警察局，继续接受反贪腐、受贿以及金融舞弊部门官员的质询。此案的出发点是一名自称是这个案件的交易中间人声称，在2006年带着500万欧元的利比亚现金前往巴黎，并把钱交给了时任萨科齐幕僚长的克罗德·盖昂之后，有关方面展开了相关的调查。今年1月，借金萨科齐和卡扎菲的一名中间人亚历山大·朱赫里因为涉嫌腐败在伦敦被逮捕。此后法国的调查部门加速了这方面的调查进展。萨科齐的亲信之一也因 此案有关的奥尔特夫周二也被问话，他在当天晚上发布的推特说，他提供的一些细节应该可以终结一系列的错误和谎言。萨科齐从2007年到2012年担任法国总统，他在12年竞选时败给了社会党的候选人奥朗德，2017年准备再次出山的时候，在党内出现就惨遭淘汰。萨科齐虽然在总统竞选时惨败，但在右派的共和党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据本台在法国国民议会采访的报道之后发现，绝大多数的该党议员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萨科齐的支持。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今天也表示，拘押萨科齐是在表演，他认为司法部门这样做不能给人以司法平静的感觉。而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的主席玛丽莲勒庞周三则质疑负责调查2007年的涉嫌政治献金案的预审法官的中立性。萨科齐最多可被关押48个小时，之后情况如何还要看司法部门在问讯之后的根据情况做出的下一步的决定。萨科齐本人一直否认涉嫌接受卡扎菲提供的政治献金。
2018年的法语周的主题是 Dis-moi, Dis-moi, 翻译成中文是告诉我十个字。法国文化部长今天做客法广，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专访，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全球目前有2亿多人说法语，每年的三月份是法语月。从1988年以来，每年3月20号又被定为国际法语日，纪念1970年3月20日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签署的一项国际协议，从而诞生了全球首个法语国际组织。而今年3月17日上周六至25日下周日则是第23届法语周。在此之际，法兰西政府文化部长今天周三早上做客本台法广法语特邀嘉宾专题节目接受专访。法国文化部长说
La France est le seul pays francophone où il n'y a que le français.
法兰西是唯一只用法文的法语国家，大多数其他国家说法语，但还说其他语言，是两种语言，到处都是如此。因此法语也在这一对比中得到丰富，这是一种语言通过共享来传播知识和作品，所以它是宝贵财富，得到各类创新领域里为数众多创作者的普遍使用，这也是一种充满欲望的语言。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3月20号周二，也就是2018年国际法语日当天表示，法国目前在全球有500座法语学校，接待35万名学生。马克龙总统希望法国高等院校敢于到境外发展，设立校区。
法国公职领域改革触发了罢工，明天全境有140多场游行，将造成多领域受到影响。法国铁路公司呼吁民众取消或者延迟旅程，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3月22号星期四将迎来法国铁路工人、公务员、教职工、医护人员、养老院人员、法兰西岛大区公共交通、民航管理员等领域的大规模罢工，要求捍卫购买力和工资，反对政府对公职领域的改革。全法国将在这一天上演超过140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巴黎，游行人群将在下午从经济部门口以及巴黎东站等地向巴士底狱广场行进。政府预计在总统马克龙5年任期之内削减12万个公务员岗位，从2020年开始每年为财政减负45亿欧元。本次春季罢工将从明天开启，持续到6月底，将给民众出行、儿童校园看护等带来众多影响。但就本周情况来看，铁路方面只有 40% 的高铁、50% 的区域快铁、25% 的城际铁路和 30% 的法兰西岛大区铁路正常运行。法铁公司在其官网上建议预计明日出行的民众取消或延迟其旅程。共享汽车负责人也表示，由于铁路车次大幅缩减，共享车辆的订单预计每逢周末都会提升25%。巴黎公交方面，法兰西岛大区公交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周四的罢工并不会大范围波及巴黎公交情况，而 ERA 线和 B 线的车次将会减少1/4，而地铁、轻轨和公交车车次几乎正常。民航方面，周五将有法航的10家工会号召罢工，管理层预计将有1/4的航班取消，具体情况要等今明两天公布。学校方面，目前没有发布具体影响多少学校关门，但教育部长表示，学校罢工情况会非常有限，教职工群体当中有一股朝着改革方向前进的动力。
美国保守派作家施维泽尔出版新著，揭示中国试图通过与美国政要的家人进行生意往来获得影响力的，在美国各大书店以及亚马逊购书网站上引发关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作家施维泽尔揭示中国试图透过与美国政要的家人进行生意往来获得影响力的著作，20日在美国各大书店及亚马逊购书网站上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保守派作家、政府问责研究所总裁施维泽尔的著作曾让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克林顿基金会。这次他的新书《秘密帝国：美国政治阶层是如何隐藏腐败并让亲友致富》又引发关注。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前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与他的妻子交通部长赵小兰。这本新书说，由拜登的儿子和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的继子所有的投资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2013年12月，拜登和克里在位时，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国银行与该公司合作成立了10亿美元基金，这是西方公司首次有机会参加上海自贸区成立的跨境投资基金。书中说，美国航运公司福茂集团由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的家族经营，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10天后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书中指福茂集团与大型央企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有重大业务往来。施维泽尔认为，因为这层关系，赵小兰的丈夫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已经软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说，在台湾找不到九二共识这一把钥匙。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20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不会因为中国施压而有任何改变。他又说，中国把大门关起来，认为唯一的钥匙是九二共识，这在台湾找不到。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昨天在立法院质询赖清德，中国到处施压外商，瑞典政府的网站也不得不将台湾列为中国一省，他有何看法？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有领土主权政府，每一项国家具有的条件都具备，无论中国如何强硬施压，这些手段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反而让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的压霸，大家会提防中国，对中国也不好。国民党立委孔文吉也质询指出，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曾说，执政者有义务要打破两岸僵局，你要如何做？赖清德回答，行政院或陆委会都认为两岸要共存共荣，也愿意多创造一些机会，多创造交流的弹性，但是中国把大门关起来，中国认为唯一的钥匙是九二共识，这在台湾找不到。对于赖清德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不会因为外界而有任何改变，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台湾旅行法后效应，与台湾高雄市长陈菊访美对应，美国派遣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抵台访问。与陈菊不同，黄之汉是政府官员，中国严批美台交流升级，警告打破北京容忍的底线。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警告，距离武力统一台湾时间更近了。缅甸总统吴廷觉今天突然宣布辞职，缅甸官方没有对总统辞职给予具体的解释，一般认为吴廷觉可能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吴廷觉2016年当选首任民选总统，但至此外界对吴廷觉知晓不多。缅甸目前由昂山素姬执掌国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沉默了近两周之后，朝鲜方面终于就和为什么要和韩国和美国进行高峰会谈做出了一些解释。在经过两年大规模的核岛试验之后，引发国际社会一系列严厉的谴责和大规模制裁之后，平壤成功的利用冬奥会的契机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不仅戏剧性的和韩国实现了破冰的和平进程，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也敲定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高峰会谈的戏程。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号意外的高调接受韩国特使转达的邀请，答应和金正恩举行高峰会谈后，平壤加紧各方外交斡旋的同时，却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默之中。平壤方面做事一向是难以令人揣测，但是在如此重要的高峰会被宣布后始终没有表态，背后原因何在，自然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和担忧。终于在高峰会被宣布超过几乎两周后，朝鲜打破沉默，周二晚间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出社论表态，在这篇社论中还是没有直接提到与美国以及韩国总统举行的高峰会谈，只是提及与韩国和解的悲剧性的气氛，以及和华盛顿之间出现的一些变化的信号。社论强调，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以及痛苦的经济制裁，平壤做出的开放性的姿态也并非是软弱的表现，而更是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社论否认朝鲜是在国际制裁的压力下与美国和韩国进行对话的，反而同时强调自己是和平攻势的领头人。这份社论指出，朝鲜主导的和平对话的攻势显示出了朝鲜的自信心，因为朝鲜方面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社论中也谴责了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中对朝鲜的诚意表示质疑的鹰派人物，再将这些继续认为朝鲜做出让步是制裁和压力的结果人形容为是朝着月亮吠叫的狗之后，也提醒各方要审慎的行事。朝方认为，如果相关各方没有在坐上谈判桌以前就对对方的真实的想法进行研究，来破坏气氛，只能显示他是头脑狭隘的败类。对于朝鲜的长时间沉默的原因，朝鲜的问题专家表示，朝鲜需要时间就和韩国以及美国的关系巨大转变问题给民众做工作。他认为，朝鲜在和美韩的高峰会时间和地点没有确定前，不会就此做出证实。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峰会前，金正恩也将于四月底首先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尽管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实际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的高调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进行高峰会谈后，平壤方面就加紧了外交斡旋的攻势。外交部长已经前往代表美国在朝利益的瑞典进行了会谈。报道称，在会谈中双方也提到了三名遭到平壤关押的美国人质的释放问题。据韩联社报道，两韩历史性的总统高峰会在即，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义先今天也表示，韩朝首脑会谈的筹备委员会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且指出决定韩方向朝方提议29号在朝韩边境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级别的会谈，朝方将向朝鲜提供讨论首脑的会谈日程、议题和代表团构成等基本的事宜。与金正恩会谈的话，美韩关注的最重要的一条无疑就是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这也是相关各方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的重点。比如韩美朝的半官半民的对话，昨天和今天就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三方就将于四月和五月举行的韩朝和美朝首脑会谈等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据韩联社报道，三方就或将成为美朝韩首脑会谈焦点议题的无核化问题，与会各国以及周边国家为促进韩朝和美朝首脑会谈成功所需做出的准备和努力等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报道说，至于其中的无核化问题，由于与会的人士并非是官方的人员，所以双方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而芬兰的外交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核化不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但是有关分析则认为，考虑到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的瞩目程度，为了避免给朝方代表团带来负担， 芬兰的外交部长才做出了上述的发言。另外，韩国的外交部长康金在19号应邀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外交理事午餐会上，他就向欧洲各国的外长详细的说明了近期将要举行的朝韩美朝首脑会谈等半岛局势和朝韩的关系进展，并且呼吁各方与韩方一道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和构建半岛永久和平的体制。而欧盟各国的外交部长都一致地表示，韩朝美朝的首脑会谈将是韩朝关系发展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契机，韩国与欧盟也有必要就此进一步的加强战略沟通与合作。而在今天，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也宣布，他认为未来有举办韩朝美三方高峰会谈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的这个节目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3月21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内容不尽相同，多数日报聚焦的话题围绕国际事务展开。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叙利亚库尔德人面临的困境，回声报突出的话题围绕脸书数千万个数据被滥用，令整个运作核心受到严重质疑的消息展开。十字架报重点关注法国向也门提供武器可能违背国际准则的相关消息。解放报和人道报则以国内新闻为重点，分别报道了前总统萨科齐涉嫌卷入非法现金案遭警方拘留，以及全国铁路公司私有化计划的昂贵资金将超出预期的消息。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撰文，揭示了中国一号人物打破数十年来惯用的谨慎态度，确立了整个国家将要征服的目标。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习近平在人大会议发言中说过的话，指出中国人民一直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他们的斗争精神是对抗敌人的血腥战斗。报道指出，上周六的表决中，习近平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结果再次当选后，周二发表首次演讲，面对认真记录或不时报以热烈掌声的各方代表，习近平的讲话充满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指出，2012年掌权以来，短短数年时间，习近平就打破了中国最近30年来所遵循的外交路线，将前领导人邓小平主张的低调行事原则抛诸脑后。中国主席认为，中国有能力自豪地保持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去年十月，习近平曾许诺要将中国打造为一个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的现代化强国。中国加强了对领土主权诉求的做法，凸显了这一政策上的转变。中国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势力，在富有争议的岛屿建造军事设施。面对台湾，习近平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威胁。他在讲话中强调，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行为和企图注定失败，必将受到人民的谴责及历史的惩罚。习近平表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一贯反对台北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刚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颇令北京不快。美国政府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保持着非正式接触，并向台湾出售武器。1949年以来，北京政府始终强调对台湾拥有主权，而台北则坚持独立原则。2016年初，主张强硬立场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来，北京与台北的关系趋于紧张。不过，习近平却表示，中国的繁荣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不会践踏其他国家的利益，以求自身发展。费加罗报记者最后指出，毛泽东以来最强的中国领导人在今次人大会议上进一步巩固了领导地位。他成功的在中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取消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宪法内容，并将前反腐沙皇王岐山等亲信人物安插在政府重要岗位。 这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红色皇帝，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
最近一直困扰安倍政权的森友学园廉价购买国有土地事件再次发酵，而且来势凶猛，恐怕这次安倍内阁难以过关，弄不好要总辞职。与安倍夫妇关系密切的森友学园原理事长龙池泰廉等，2016年6月以 1.34 亿日元向大阪府丰中市购买8770平方公尺的国有土地，仅约市价的 14%， 森友计划用该地盖瑞穗之国纪念小学，曾准备2017年4月开学，并请安倍夫人安倍昭惠担任荣誉校长。2017年2月，大幅减价问题曝光，舆论和在野党一直怀疑，如此廉价的购买国有土地，是否与安倍夫妇及其他政治家从中斡旋有关，但是安倍矢口否认。这一事件和其他的丑闻，使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安倍担心森友学园、家计学园等问题继续发酵，支持率不断下降，因此趁在野党比执政党更没有人气的时候，打了在野党一个措手不及，解散众议院，举行了大选。去年10月22日，日本第48届众议院大选揭晓，结果显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获胜，得到超过众议院2/3的席位，使安倍政权度过了一个难关。但是今年3月2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围绕向森友学园出售国有土地问题，财务省制作的审批文件在问题曝光后被改写。日本财务省3月12日承认，对森友学园问题相关审批文件进行了改写，改写公文使安倍政府行政信誉扫地。除了担任财务省一把手的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外，统帅内阁的首相安倍晋三也负有重大政治责任。这次森友问题再次发酵，就不是通过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就能蒙混过关的了。这是因为一，改写公用文书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改写一事可能造成官方文件的信用扫地。因此大阪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将慎重调查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伪造公文罪，市民团体还可能向检方提起刑事告发。二，在野党正在追究这次改写与安倍夫妇及和安倍关系密切的政治家的关系。财务省的调查报告显示，篡改前的文件记载有前经济产业相平沼纠夫和前防灾担当相红池祥照等人秘书的发言和应对内容，但均被删去。森友方面称，曾获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赠言的发言也遭到删除。安倍是在去年2月17日在围绕森友问题的国会答辩中说，如果我及妻子 与森友学员廉价购买土地有关系，我将辞去总理和议员的职务，而篡改文件是从去年二月下旬到去年四月进行的，有关安倍夫人的内容被删除了，因此有舆论认为是为了安倍的发言和事实不发生矛盾才这样做的。三，围绕这次事件已有两名财务省的相关职员死亡。三月七日，财务省近畿财务局男职员在神户市家中上吊死亡。男职员留下记录称，在上级的指示下被要求改写森友相关文件。而在今年一月，一名日本财务省国有财产业务课系长死亡。在野党认为死亡的职员是国有财产业务科的债权管理系长，这一职务是担任围绕森友问题撰写国会答辩书的职位。希望之党的右目道义议员指出，这位职员可能被要求自杀，不是一条人命，而是两条人命，希望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如果是与改写文件相关不得不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目前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大降，每日新闻十七、十八两日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急降为33%。共同通信社等其他媒体的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出同样的倾向。现在安倍已经无计可施，可以说这次森友学员事件的再次发酵对安倍内阁来说是灭顶之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现在是巴黎时间12:32，我们下面要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三个专题节目。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法国针对公务员的一系列改革引发罢工潮。
各位听众，3月22日，法国公务员将响应7个工会的号召举行罢工游行，对政府的一些改革措施对公务员购买力的影响表达不满，也针对政府正在酝酿中的公务员改革措施表达立场。政府部门以及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运作预计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法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历届政府都曾有自己的设想，但改革措施也往往引发抗议游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长期关注法国政治社会生活动态的朱元发先生，向大家介绍一下他对法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难点的观察。他首先介绍了引发这次公务员罢工游行的三大导火索。
这次罢工的这个导火线主要是这个公务员的购买能力没有增加，第一，工资指数停滞不前，第二，公务员的这个升职空间不大，第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边社会公积金或退休金的分摊费增加，总体来说公务员的购买能力没有增加，所以成了一种鬼吹游行示威的导火线。
公务员的改革其实每一届政府都提出过要对公务员做一些改革，但每一次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话题这么的敏感，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说法国大家都知道这公务员系统分为三大系统，一个是国家公务员系统，一个是医疗系统公务员系统，第三个是地方行政公务员系统。这三大公务系统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520万人。法国这个公务员系统据说是继承了中国的科层制或是官僚制而来的，这也可以说是法国这个民主生活或者政治制度正常运转的一个基石。问题是法国这个公务员系统的人数可能与法国整个国家的这个国民人数比有点偏高，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就说基本上是1:9的概率，也就是说9个法国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公务员。 而且法国基本上每一个家庭嘛，我们可以说统计上都有一个公务员。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法国这个公务员队伍太多，可能说人数偏高，所以导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国家支付公务员系统的这个财务太高，大概占国家财务的总收入的40%。事实上每届政府都想对公务员这个系统进行改革，我可以这样说，不是政府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对公务员的改革吧难度比较大。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个1983年和84年的公务员有一个立法要修改，这个法律并不一定是那么简单。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前总统奥朗德说的一句话很经典，就是说如果没有公务员就没有国家机器。法国我们在某种情况下说是一个比较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小事都是由国家来统一统筹管理，法国这个社会似乎就是说比较依赖于国家的管理，这是我个人一个理解啊，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每一届政府势头都在做一些或多或少的改革，而且有些改革我们可以说成功，有些改革失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一次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最近吧，马克龙政府出了一个叫2022年前景展望计划，在这个前景展望计划里面就是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啊，我可以说说。第一就是说准备取消120万个岗位，按不同单位来说2个人或3个人退休只有1个人替补，正式的公务员的队伍会减少，但是合同工会不断的增加，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的就可能就是说公务员队伍的人数减少，但是工作量或他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并没有减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但是每次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看你站在哪一个方面来说。增加合同工的还有一个国家可能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一般的正式的公务员嘛，都是一种像中国我们所说的万金油，什么人都做，但是不一定特别专。现在三大系统公务员都雇佣了很多的合同工，都是比较有专业技巧和专业知识的，在某种情况也满足了社会的发展或这个管理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理解，就是说，但是从总的局势来看，比如说负责公务员这个部长也说，通过正式的考试，成为正式的公务员还是一种基本的原则。到现在为止，当然这个工会嘛，就是另外一种解读了。工会讲出来也有道理，就是说当时公务员通过考试成为公务员的时候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来的，现在中途要修改这个合同也导致了他们一些担忧吧，我们可以这样说。但这些问题嘛，就是说有一个历史的问题要解决，我个人觉得，但是国家不改革嘛也不行，国家这个机器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让它效率更高，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趋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朱元发先生的采访。朱元发先生也是最新出版的《五月爱丽舍宫》一书的作者。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在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中，本台记者安东尼将为您介绍中国国家画院的巴黎水墨人物展，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正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中国国家画院的水墨人物展，给国际文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官方美术的最高阶平台，中国国家画院在内容上没能提供有亮点、有说服力的作品。具体的讲，在布展思路和作品呈现两方面，这次展览都清楚准确地让观众观察到艺术手段上的老套， 艺术理论上的空洞，艺术题材上对中国国情的冷淡，缺乏与国际上起主导作用的艺术体系面对面精彩思辨所必须具备的足够的感染力、表现力和理论能力。中国政府推崇的中国艺术和中国公营美术机构里的专职艺术家，要在国际上参与文明互鉴，通过艺术表达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关切与和平共处，不能重平台轻内容，从一个在附加值指标上层层加码的机构里选派一个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经不起推敲的平台领导团队，在国际上不着边际的把一个交流的花架子秀给中国国内的舆论看，而是需要务实的做好准备，通过自身强大的内容实力，通过艺术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赢得和国际间有主导地位的各大艺术机构与各大艺术权威选中的中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一样的礼遇，参与到世界级多元美术体系里的展示、收藏、研究、评论和经营里，在不同的艺术价值观的邂逅、对话与碰撞中，让中国本土艺术价值观看好的作品在世界知识界、财富界和接受艺术的熏陶与教育的广泛的人群那里得到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相对称、相匹配的重视，成为中国政府通过自己推崇的文化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国情提供一个中国本土价值视角的窗口，让中国人自己定义的中国精神在国际收藏家花钱收藏艺术形态与符号的过程中得到了解、研究甚至崇拜、弘扬和传承。什么是中国政府推崇的中国精神？在经济上，中国认识到世界性的财富垄断给各地造成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甚至和平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达沃斯峰会上就警告过，世界 1% 的人口的财富量超过剩下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带来的危害，警告过资本回报过度大于劳动力回报的危害。中国政府自己在国内加大扶贫力度，提出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的方向，在国际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性思路，希望通过导向性参与，用一带一路、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协作等具体措施，加大中国的文化附加值在经济中的作用，用文化带动有灵魂的经济，来配合外交、军事、经贸、新技术和环保等各领域共同促成的和平共处和长治久安。中国提出的公平正义的分配全球财富的动议，需要国内政治的平稳发展来支持。在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开始的时候，世界看到中国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为未来开辟了宽松度和灵活度的同时，紧缩了纪律的约束力，讲究领导核心的一言九鼎，希望提高执政力度和效率。北京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从自己做起，着手改革，创造了把财富分配往公平正义的方向调整的执政空间，希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名义，把中国精神作为世界变革的一个推动力。什么是国际美术体系推崇的中国精神？就拿法国的系统来说，以中国国画来举例，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艺术馆的副馆长凯瑟琳·大卫，看中了中国青年艺术家郝亮的创作。郝亮有一部分的工作是研究文化符号在政体的变更中的演变，从宋徽宗到朱翊钧， 从董源、木西到王世贞，从园林到绘画。他的一件中国画与观念装置相结合的作品《有鬼通仙》，通过激活出现了断层的中国古典艺术手段，把中国古代历经沧桑的政治哲学主导下出现的不同艺术形态，通过拼贴和组合，放进了董其昌和康定斯基的艺术实践里都能找到的脉络。就像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想象那样，走进古人和昔人的脑子里，哀其所哀，乐其所乐，用当代人的冷静和浪漫，把中国文人画在极致套路中的游刃有余，在游刃有余中指点江山的睿智，放进当下的创作里，出神入化。换句话说，在挑选中国艺术作品时，法国艺术体系的价值观里有一个可以拿出来思辨的重要面向。中国的政治文明和艺术格调在变迁中的关系。这个体系选中国艺术家时，看重的是钱钟书式的学贯中西的通透，哪怕是局部的通透。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蓬皮杜现代艺术馆说服中国藏家王冰把《有鬼通仙》这件作品捐赠给法国政府永久收藏。这一个案提示的是，当中国青年艺术家用包括中国工笔、中国水墨在内的传统手法，把中国历史上阶段性执政对阶段性文化符号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放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里，系统而精妙地表达出来时，法国国立艺术体系通过法国国家收藏把这种思考、这种表达放到透过法国文化价值观看世界的高度。他收藏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里具有历史观的当代中国精神。那么中国国家画院在巴黎的水墨人物展组织中国公营美术机构里的专职艺术家们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表现中国政府推崇的中国精神，与郝亮作品所透露出来的国际美术体系推崇的中国精神来进行艺术思辨、对话和交流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性思路里，中国国家画院的展览在题材上怎么样体现扶贫，怎么样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法国艺术对欧洲历史变革的贡献是有传统根据的。17世纪法国画家普桑的作品在文化和图腾的层面参与了梵蒂冈天主教教团的深度改革。中国19大之后，作为东道主，以深度改革和开放的姿态迎接2018年的几个大型国际活动时，国际社会对这次在法国展出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美术机构的作品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抱有艺术和政治的双重期待。但是中国国家画院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政府推崇的中国精神范畴里的题材，拿不出有比较意义的、有分量的内容来和近在咫尺的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里正在展出的郝亮作品所透露出的具有历史观的中国精神展开比较和讨论。带队的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洲带来的一幅作品是他前往汶川大地震受灾现场之后创作的作品。画面的正中是混乱的黑衣人群里一位具有芭蕾明星身材的花季女人穿着的成人性爱商店里卖的那种只有一丝一挂的丁字内裤，在明暗对比度的衬托和突出下，聚焦白嫩的后臀，被微缩的三角布头遮掩的私处，作品取名《清月》。作为主打作品，你一进展厅，那丁字裤就迎面欢迎你。这让人好奇， 分享对汶川大地震灾民的性幻想，与中国古典文人画与当代中国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有什么样的有机联系？这是人道主义吗？这是中国精神吗？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节目，我们在节目里边谈到了灾民堆里的钉子裤衩，评中国国家画院巴黎水墨人物展。今天呢，我们就播出评论的第一部分，评论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播出。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由倪楠主持，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法国风光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庇护鸟类的法国田园正在荒原化，15年间鸟类数量锐减三分之一。长期以来，法国以其土地的多样生态庇护着超过570种鸟类的繁衍与生息。田园风光和枝头的鸟鸣相呼应，成就了这个欧洲大陆农业大国令人心驰神往的独有四季之境。然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生物学家近日表示，我们的郊外正在变成荒原。此语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不仅在法国，整个欧盟都正在被卷入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减弱的危险。这个春天，法国的郊外和乡村注定异常沉寂。根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各自推出的报告，法国乡村的鸟类数量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消失。鸟类数量在15年之间锐减了三分之一。两家机构严肃呼吁重视生态灾难脚步的愈发临近。国家科学研究院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报告在3月20号发布，这两家机构长期以来追踪法国境内鸟类的生存环境与状态。法国农业活动在过去25年之间变得愈发频繁，人为的干预环境手段也更多。在一份联合报告当中，两家机构指出，从2008年开始，法国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减少趋势。这个时间点还出现了此前强制性需要遵守的欧洲农业休耕制度告一段落，小麦行价大幅增长，法国重新大力制裁能够让小麦更加富含蛋白质的硝酸盐农药使用等事件。类似的农药可作用于生物的神经系统，进入生物体内之后便会异常顽固，已经被证明和蜜蜂数量的锐减、普通昆虫数量减少的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更加令法国科学家担忧的是，最近两年之间，法国境内的鸟类数量又在已经减少的数量下再次加速减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和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两家独立的机构，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包括在法国境内的城市、森林、郊外等不同地点进行监控，从1994年开始进行。两家机构的报告指出，云雀、燕雀、斑鸠、乌冬、野鸽等数量急剧减少的局面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云雀属于平原农业区的特定物种，但是其他几种鸟类却并不属于农业区的特定类别，也不处于农业生态环境圈之内。此外，根据研究院的报告，1990年以来，鹧鸪的群体已经开始出现了80%甚至90%的数量缩水的现象。而报告完成之际，鹧鸪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告别了研究院20年以来监控研究的450平方公里平原农田地区了。除了鸟类数量的急剧减少，2000年以来法国境内昆虫的数量的全面加速减少也令人忧心忡忡。 研究人员表示，从经验角度来看，这和新烟碱类的农药，尤其是作用在小麦上的农药使用情况增多不无关系。这种类别的农药的使用情况会加剧本来就已经在减少的昆虫数量继续加速走低。2017年的秋季，德国和英国研究人员首次量化了非脊椎动物的大规模数量减少现象。根据这份报告，飞行昆虫的数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德国境内减少了 70% 到 80%， 而法国较为常见的甲壳虫也在过去23年当中锐减了 85%。昆虫数量的减少极大地影响到了鸟类的生存，因为很大一部分以谷物为生的鸟类在其生长初期阶段都有以昆虫为食的现象。鸟类食物出现缺口并不会在短期之内引发鸟类数量的骤降，但是积少成多，总有一天会出现新增鸟类数量无法填补空缺的问题。而农业生态链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昆虫和鸟类数量骤降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正在消失。研究院生物专家表示，鸟类出现了异常情况，意味着整个食物链都出现了异常，这包括土壤里的微动物群，而微动物群则是让土壤保持活力可以耕作的重要前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法国风光节目，由妮娜为您主播。我们一起关注了庇护鸟类的法国田园正在荒原化，15年间鸟类数量锐减三分之一的情况。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预计将下个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文在寅今天建议再次召开韩国、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缅甸总统可能因为疲劳宣布辞职，他七天内要选出接任者。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遭到警方拘押，今天是第二天。反对公职领域改革，全法明天爆发白鱼场的示威活动。法国铁路公司呼吁民众调整出行的计划。脸书2500万个个人资讯遭到滥用后，欧洲议会今天召见脸书的总裁祖克伯进行解释。美国德州发生包裹邮件爆炸事件，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在台湾找不到92共识这把钥匙。北京怒批黄志汉访台，环球时报威胁武统时间更加接近了。特朗普已给习近平添堵，至今没有向习近平道贺他的无限期的任职。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再次邀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Le jeu est-il de tout changer, de sauver ce qu'on peut.